莎，瞧你那么兴奋，在路上捡到钱了。
不是啦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班上新来了一个转学生，哎，他是一个阿美族的山地同胞，长得漂亮不说，唱起歌来好好听哦。
阿美族？
嗯，我们班上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泰雅族的，现在又来了一个阿美族，真是太棒了。
哎，我们不都是中国人吗？为什么要分什么族什么族的？
哎，对哦，为什么呢，墨镜公公？
因为中华民族啊，像个大家庭，是由很多种族组合而成的。在这5000多年的发展上啊，有的民族消失了，有的民族互相融合了，有的民族啊壮大起来了，有的民族呢还努力保有自己的特色，像你们刚刚提到的阿美族、泰雅族，都还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在。
那到底有多少民族啊？
大约有50几个吧。
50几个？
这么多？
比较大的有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、瑶以及壮族。
我们是哪一族的？
你们是汉族的。
是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人最多？
可以这么说了。不过你们千万别以为自己是人数最多的一族，就想去欺负别的族。
才
不会嘞！
墨镜公公，你跟我们说了那么多历史故事，故事里的人是不是都是汉族的呢？
大部分是。
少部分呢？
少部分呢、比如说建立元朝的就是蒙古人啊，他们就不是汉人啊。
除了蒙古人，还有没有哪一族的人也当过中国的皇帝呀？
有啊，满族的人也曾经当过中国的皇帝呀。
满族？他们建立了哪个朝代呢？
他们建立了清朝啊，而且啊只凭着13副盔甲呢。
哇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，光凭着13副盔甲就建立了一个王朝，那个人是谁啊？
是不是一个大将军？
不，他其实只是一个猎人，后来因为他的爷爷和爸爸被明朝人杀死了，死的时候呢只留给他13副盔甲，他就利用这13副盔甲替爷爷和爸爸报仇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
怎么样？
想知道怎么样，听了不就知道了吗？13副盔甲。
我国的东北是一块很富庶的地方，有一望无际的树海，也有又圆又大的黄豆、马铃薯，以及世界的3项珍宝，那就是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这是个人人向往的好地方。但是从前因为天气冷、交通不便，又有野兽出没，汉人很少去东北，长久以来在那儿只住了一些少数民族，靠着打猎采参过日子，生活还算过得不错。
巴海、巴松，快跟上来啊。
努尔哈赤，等等我们嘛，山路这么陡，我们快不了啊。
努尔哈赤和巴海、巴松兄弟是住在东北的满族青年。这一天，他们结伴上山挖棒槌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人参。
哎，
你们知不知道这棒槌有段故事？
哦，你说来听听啊。
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对祖孙住在山上。老爷爷每天一大早就上山砍柴，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才回来。小孙女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好无聊哦，她好希望有一个伴儿。有一天啊，来了一个小男孩，他穿着一身红肚兜，头上呢扎了两根辫子，十分可爱。两个小孩很快就变成了朋友。他们一直玩到天黑，老爷爷快回来的时候，小男孩才离开。
哦，那小男孩是谁呀？山上不是没有别人家吗？他是不是野狼扮成人的模样，要来吃这个小女孩的？
哎呦，大哥，你别打岔嘛。
努尔哈赤，后来呢？
啊，后来啊，小男孩天天来找小女孩玩，而且每一次都在老爷爷快回来的时候离开。他还叮咛小女孩，绝对不能够把她来的事告诉爷爷。
哦，小女孩说了没有啊？
有一次啊，她不小心说溜了嘴，老爷爷觉得很奇怪，山上哪来的孩子呢？于是啊，他给了小孙女一条红色的绳子，让她偷偷地扎在小男孩头上。第二天，老爷爷没上山，偷偷地躲在家里。小男孩来了以后，立刻感到不对，于是转身就跑。老爷爷在后面不停地追。追着追着，小男孩突然不见了。
啊，他跑哪儿去了？
是啊，难不成他钻到地里去了？
不错，他钻进地里，变成了一颗棒槌了。
哦，原来是棒槌变的。
这么一来，老爷爷不就找不到他了吗？
不，老爷爷啊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
啊，
因为那颗棒槌上面系着一条红绳子。老爷爷挖起来一看，原来是颗棒槌，他高兴极了，带回去卖了一个好价钱。可是小孙女却很不开心，她总以为是自己害了她。
哎，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
哎，是个传说，不过很多人都相信它是真的，所以在踩棒槌的时候都不敢说话，以免把她给吓跑了。
真有意思。
哎，你们看，前面不就有一颗棒槌了吗？
哎，对呀，
可不是吗？
三个满族青年都不再说话，悄悄地走了过去，用红绳子绑住他的地上巾，然后慢慢地清除附近的杂草，再把土挖松，用竹签剃掉根上的土粒。不一会儿，一颗完整无缺的人参挖出来了。
哇哦，好漂亮的棒槌，一定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。
嗯嗯，努尔哈赤，这根先给你。
哎呦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你们先留着吧。
哎，咱们是好兄弟，干嘛那么客气嘛？
是啊，说不定啊，等一下我们会挖到更大的呢。
这还得碰运气，万一运气不好踩不到，
那也没关系啊。我们兄弟啊，住在家里，有的是吃的喝的，不像你一个人住在外面，处处都要用到钱的。
哎，你的后娘也真狠，居然把你赶出来。
努尔哈赤原本生活在一个有钱的家庭里，他的爷爷和爸爸都在明朝做官，帮明朝人管理满洲人，一家生活得还不错。可是啊，自从努尔哈赤的妈妈死了，爸爸又娶了新妈妈以后，努尔哈赤的日子就不好过喽。不久前，新妈妈叫努尔哈赤陪自己所生的4岁的儿子骑马，因为马跑得太快，弟弟从马上摔下来，新妈妈就四处嚷嚷，说努尔哈赤要害死弟弟，并且将他赶了出来。 这一天，努尔哈赤和巴海兄弟采了不少的人参。正当他们要下山的时候，努尔哈赤发现，哎，他的书掉了。
我的书掉了，一定是刚刚在挖棒槌的时候不小心掉的，我得回去找。
努尔哈赤，算了吧，一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掉了就掉了嘛，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
就是嘛。
不行了，这本《水浒传》是我向汉人借的，要是弄掉了，下次啊他就不肯借书给我了。
不借就不借嘛，我们兄弟两个大字不认识一个，不也长得人高马壮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又何必去读什么汉人的书嘛。
就是啊。
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读过才会这么说，汉人写的书真了不起，里面有很多智慧，都是值得我们满族人去学习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自个儿回去找好了。
哎，努尔哈赤，别去了，开始飘雪了，有危险的。
是啊，万一遇上大黑熊，你会没命的。
没事的，你们先走，我一会儿就跟上来了。
努尔哈赤来到刚刚采参的地方，那本书果然掉在那儿。
哎，幸好找到了。
努尔哈赤高兴极了，连忙将书收了起来。可是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哇！一只大黑熊从背后抓住了他。啊！努尔哈赤大叫一声，他不停地挣扎，终于从大黑熊的手中挣脱出来。大黑熊大吼一声，又朝努尔哈赤扑了过来。努尔哈赤连忙拔出腰间的山刀，往大黑熊射了过去。这一刀正好射中大黑熊的肚子，受了伤的大黑熊变得更凶猛、更疯狂，朝努尔哈赤直扑了过来。努尔哈赤吓出一身冷汗，连连向后退，大黑熊紧追不舍。这个时候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，黑熊的叫声更显得毛骨悚然。努尔哈赤想利用黑夜的掩护，躲到了一座石堆后面。谁知道石堆后面就是山谷，努尔哈赤一个不留神，整个人掉进山谷里去了。努尔哈赤昏迷了过去，在迷迷糊糊中，他梦见了妈妈。
努尔哈赤，我是娘，你快醒醒啊！
娘，我好冷啊，全身都冻僵了，我动不了。
可以的，孩子，你忘了吗？娘给你取努尔哈赤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你当一个不向命运、不向环境低头的人呢。
娘，我一直都想当一个不向环境低头的人，可是我现在不行，我越来越冷。
孩子，你可以的，快快起来，别再睡了，要不然娘会很伤心的。
娘，你不要伤心，我起来，我起来就是。
好极了，孩子，你做得非常好。
娘，你别走，娘，娘！
努尔哈赤醒过来了。四周黑漆漆的，半个人也没有，但是努尔哈赤一点也不害怕，他知道妈妈一定会保佑他，于是在附近找了一个可以躲避风雪的地方，生了火，度过了这一晚。努尔哈赤从山中历险归来的故事很快地传了开来，听到的人都竖起大拇指来夸他是个英雄呢。后来，努尔哈赤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女儿。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然而，就在他25岁那一年，传来了一件坏消息。
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出了什么事啊？
努尔哈赤，你爹跟你爷爷被明军杀死了。
什么？
你爷爷跟你爹听说有人要背叛明朝，于是赶去劝他们。这个时候，明军来了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竟然将你爷爷跟你爹也一起杀了。
太可恶了，他们怎么可以随便乱杀人呢？我去找他们理论。
努尔哈赤，快回来，明军会杀了你的。
大哥，我们跟去看看。
走吧。
努尔哈赤怒气冲冲地来到明朝官员住的地方。明朝官员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
努尔哈赤啊，真抱歉误杀了你爷爷跟你爹，这30匹马是给你的赔偿。
什么？用30匹马来抵还2条人命？
哎，
我们满族的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
我已经说过了嘛，这纯粹是误杀。
什么误杀？你们明朝人说杀就杀，根本没把我们满族人看在眼里面。
就是嘛，努尔哈赤他爷爷和他爹对明朝那么忠心，现在落得这种下场，你叫我们怎么能够服气呢？
哎呀，就是因为看在他们很忠心的份上，否则哪容得下你们在这胡闹。努尔哈赤，快回去吧。
什么？这样就想打发我们走？
两位大哥，别为难大人了，人又不是他杀的。
努尔哈赤，我们在帮你啊。
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两位大哥就别管了。
努尔哈赤，
努尔哈赤，你能够明白就好。朝廷决定让你继承你爹的职位，明天就来报到。
是的，大人，我明天一定来。
努尔哈赤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十分恭敬，令八海兄弟看了十分恼火。离开明朝官员家后，努尔哈赤悄悄地回到了老家。他在爸爸留下来的遗物中找到了13副盔甲。
爹，爷爷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。
努尔哈赤，既然你想报仇，刚刚为什么又……
明朝的势力那么大，刚才我要不是假装服从，说不定我们三个都会没命的。
啊，努尔哈赤，我们错怪你了。
是，
这没什么了，你们也是关心我。
可是，努尔哈赤，你要怎么报仇呢？你才一个人呢。
不用担心，爹留了这13副盔甲给我，这就足够了。
这怎么够呢？才13副哎！
你们忘了我叫什么名字？
努尔哈赤。
哦，不向命运和环境低头的人。
哦，
不错，就凭着我努尔哈赤和这13副盔甲，我一定会替爷爷跟爹报仇的。
好，努尔哈赤，我们帮你。
对，我们一定要为满族争一口气。
太好了，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
对，一定会成功的。
魔镜公公，努尔哈赤最后成功了没啊？
他替他爸爸跟爷爷报仇了吗？
报仇了。他后来把满族各个部落统一起来，然后和明朝打了一仗。哎呀，很漂亮的一仗啊！
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努尔哈赤后来有没有当皇帝？
没有，他后来啊，在一次战争中死掉了。不过他的儿子皇太极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，就是清朝。
好厉害哦！
可是我不相信只凭13副盔甲就能报仇。
仔仔，你忘了，努尔哈赤是一个不向命运和环境低头的人，他是凭着一股坚强的勇气做到的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嗯，莎莎说的对，不过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。
什么因素？
什么啊？
你们有没有发现努尔哈赤很喜欢读书啊？
有，为了找回那本水浒传，他差点连命都没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是说努尔哈赤的报仇方法都是从《水浒传》那本书学来的？
哇，这么说来，《水浒传》这本书一定很棒哦！那我要赶快去找来看一看哦。下次仔仔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。
哎呀，你们扯到哪里去了？我是说努尔哈赤很喜欢看书，他懂得从书本里去吸取别人的智慧，并且把它运用出来，所以努尔哈赤能够复仇成功，绝不只是靠那13副盔甲，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智慧呀。
读书真的这么有用吗？
对呀，像爸爸常常看武侠小说，一本接一本，他也没有变得比较聪明，还是常常糊里糊涂的。
其实一本书的价值啊，往往是因人而异的，它可能对某一个人很有帮助，换了另外一个人呢、却也可能觉得一点用也没有啊。嗯，
为什么差这么多呢？
那得看读的人会不会灵活运用啊。比方说努尔哈赤嘛，他除了《水浒传》以外啊，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其实是《三国演义》。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每一个人物，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谋略。后来在与明朝对抗的时候啊，使用的很多策略啊，其实都是从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里学来的呢。
哇，一本书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啊！
那要怎么看才能像努尔哈赤一样能够活用一本书呢？
是不是要把它们全部背下来啊？
那倒不一定啊。读书最重要的是要用脑子去想，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想法，否则背得再多，书还是书，你还是你，没有用的。
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书呆子啊？
哎，不错，莎莎。想上一次啊，我看你拿着一本书念了又念，书里的意思也没弄懂，这样很容易啊变成书呆子。
啊，我不要变成书呆子。
所以哦，读书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记得常常动脑筋想一想，不懂的就要问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吸收到书里的知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魔镜公公，那我们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不可以问你啊？
当然可以了，我还怕你们不来问我呢。
谢谢魔镜公公。